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记得小时候上学，每天都要喊口号，其中一个经典的口号就是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长大了才知道，那时候以为的谦虚，就是当被别人表扬的时候，要拼命地说自己不好不行，而试图掩藏起来的骄傲，却是真的骄傲。如今唐曼我更知道，骄傲是人的通病，是神最憎恶的罪。魔鬼撒旦原是被上帝所造的最完美的天使，他却非要与神平起平坐，因着骄傲而与神为敌。魔鬼又将骄傲的罪传授给人类的始祖，让人走上远离神的犯罪死亡的道路。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会说，没觉得自己骄傲，自己也没啥可骄傲的。可骄傲的本质就是不认识神，背逆神。在人的罪性机制里，骄傲做着头号交易，是其他罪的根本基础。因着骄傲，人拒绝相信神，一生都在靠着自己，靠物质世界的一切。因为骄傲，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张力和矛盾。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人才会发现，没有谁能逃脱骄傲的罪。这个罪也是基督徒的人生最难对付的罪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对旧约圣经俄巴底亚书做了简单的导读，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简短的小先知书中的第一节的内容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俄巴底亚书的要旨，那么就表明了神他会审判那些伤害他子民的人。那么这卷小先知书篇幅很短，只有21节，作者他就是俄巴底亚。那么这个名字的希伯来的语完文就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或者是敬拜者这个意思。他的生平啊不详。那么这卷书的写作对象啊，就是以东人、犹大人啊，各地神的子民。那么有关这卷书的写作时间，那么学术界啊就争议很大啊，可能写在主前的887年左右啊，约兰统治犹大期间。那么也可能啊是主前的587年左右，耶利米侍奉期间。那么最合常理的解释就是耶利米时期。俄巴底亚书的写作背景啊，它就是以东啊一直骚扰犹大。那么在这卷书写成之前，以东和其他国家就联合攻打犹大。 先知发出预言的时间啊，应该在以色列分裂之后，尼布甲尼撒攻陷犹大之前。那么这卷书写成的时候啊，以色列人可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。那么这卷书的主要人物就是以东人，主要的事件的发生的地点呢，就是以东和耶路撒冷。俄巴底亚书运用了刚健的诗歌体啊，以挽歌的格式啊来去写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应该非常清楚婴孩刚出生时的他的模样啊，皱起来的小脸儿，新嫩的肌肤啊，精致的眼睛、鼻子和嘴巴，这是一个新生的婴孩。那么经过十个月的孕育啊，他就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了，来到他的家里了。他的眼睛啊，真像妈妈，他像是从父母的模子里边给倒出来的。啊，亲戚朋友啊，盯着那个小小的脸儿啊，又看一看他的父母，啊，他们因为这个婴孩、这个奇迹、这个家庭新成员，他们就无比欢心了。他们是他慈爱的父母，还有长辈啊，回来保护他、养育他、引导他，也管教他。那么这个是父母他们的责任，也是他们的乐趣儿。那么同样，神他也有儿女。就是神所拣选只属于神的人，以色列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，以色列的百姓啊，就是神的儿女。那么千百年来，神他不停地管教他们，更以慈爱来去对待他们。那么神这位永在的父，他就不断地照顾以及保护着他的儿女。好，那么旧约中最短的俄巴底亚书，那么就鲜明地描绘了神如何对待伤害神儿女的那些人了。以东他四面环山啊，位于死海的东南，壮丽的比特拉城就在其境内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5:19-27:45经文的记载，以东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血缘兄弟，他们像先祖以扫一样啊，桀骜不驯，好勇斗狠啊，自高自大，居住在地势险要的悬崖峭壁上。那么照理，北方的兄弟有难啊，义不容辞去抢救的应该是以东，但是他们呢，竟然啊幸灾乐祸，而且还捕捉逃难的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呢送交仇敌，甚至趁火打劫啊，劫掠以色列的边境。那么因此，俄巴底亚传达神的信息，那就是因为以东蔑视神，心高气傲，贪生怕死，背信弃义，所以呢，他们要被判罪，被毁灭。俄巴底亚书一开头就宣布了以东必将遭难，虽然他的山岭峭壁看起来是牢不可破，但是因为他们对神啊骄横狂妄，又欺负神的子民啊，他们怎么样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。那么先知简洁的信息以描述神的日子来去做结束，到那日啊，所有侵害神子民的人将会受到审判。今日神圣洁的国度就是教会，也就是所有归向基督蒙恩得救，将自己一生交给神的人，他们是神重生和得名分的儿女。我们读俄巴底亚书啊，要看看在神的爱和保护下做神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有福。也应该留心天父是怎么样对待那些攻击他所爱之人的人的。好，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经文就说，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论以东说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读到这节经文，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，说了，神不是爱世人吗？那为何还要审判以东人呢？俄巴底亚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啊，奉诏宣告对以东国的审判。以东人对以色列和犹大遭难，他们就幸灾乐祸啊，不念先祖以扫和雅各，他们是亲兄弟。自己跟以色列人呢血缘之亲的这个情分，他们根本就不念。以扫和雅各兄弟不和啊，他们的后代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呢也成了世仇了。以东人他们就以冷漠和恶毒的态度来去对待神的子民，所以呢，神才向他们来去宣告了审判。根据马拉基书1:2-3经文的记载，神就说了， 我爱雅各，憎恶以扫。俄巴底亚这卷书之所以这么的重要，那是因为在圣经里边呢，只有从这一卷书中啊，能够让我们看到神他憎恶以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好，一位非常重要的希伯来文学者，他是这样来翻译俄巴底亚书第六节的。他说，以扫的东西为什么会被抢夺一空呢？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让你看个仔细。俄巴底亚他用显微镜来去看以扫，当你用眼睛看，你所看到的是以东。俄巴底亚呢，不仅把这个显微镜的焦点放在以东身上，俄巴底亚自己啊，就是神的显微镜。让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这个显微镜。你看这个以扫，他被放大了。以扫现在呀，他就生出了25万个小以扫，就是以东。那么摄影师拍了一张缩小的照片，然后放大，就说我把照片给放大了。那么俄巴底亚就是以扫放大了的照片。那么当你为轮胎的内胎充气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呢，里边有一个很小的破洞。那么除非你先替内胎充气，否则你就不会发现有破洞。那么同样，只有当俄巴底亚把以扫给放大了，那么你才能看到他生命中的那个污点，你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会憎恶以扫。一开始只是皮肤上有一个小小的肿块罢了，那么现在啊，肿块就急速恶化，就变成了发炎的肿瘤了。原本渺小的以扫，那么现在啊，就变成了10万倍大的国家。一开始神并没有说憎恶以扫，那么神要等到以扫变成一个国家之后啊，那么才显明神为什么憎恶以扫。神从来没有说憎恶以扫，喜爱雅各，那么直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啊，神才表态。那么这两个人就变成了两个国家，也就是以东和以色列。那么好几个世纪以来，神就大大的使用以色列，以色列就生了摩西、约书亚、撒母耳、大卫、西西加、尼西米啊、以斯拉等等这些后裔。但是以扫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呢，却成为了一个不信神的国家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俄巴底亚书的第2到3节经文的内容。以东背弃神，但是造成神恨恶以扫、憎恶这个国家的原因，那么在哪里呢？俄巴底亚书第2节经文就说了，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。这节经文强调了神所定义做成的事啊，是不可更改的。以东啊，自以为居于险要地带啊，骄傲自恃，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，他们必被外敌所攻陷。以东在当时国际间享有颇高的地位，他是贸易中枢，以智慧闻名，并有很多的国际盟友。但是呢，神要使他来去降杯，落得非常惨淡的一个下场。那么这句经文开头啊，中文新译本有看呢，但是和合本呢却没有这样的翻译出来。耶和华借着呼吁看呢，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啊就转向了以东将要面临的审判。而这个看的行动也强调了后边的小这个字儿。小不仅是指以东的人口还有国土，那么同时呢也指其实际的价值还有意义。后边与此平行的藐视呢，那么同样也表达了这一点。神审判的结果，那么就点出了书中3道神谕的主旨，而后面2道神谕啊，就进一步的阐明了以东如何的降杯。那么这里动词的形式除了象征动作的完成啊，同时啊也用作预言的完成式，因为神警告的是必然会应验，那么因此以已经完成的口气来去表达。神的主权在这里啊，就再次借着异教徒的行动，那么就得到了明证了。本来是一群伟大的民族，那么在这卷书中啊，我们看到他们正在逐渐的来去走向末路。俄巴底亚的预言和未来有关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啊应验了。俄巴底亚书第3节经文说， 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啊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以东人他们生活在死海东南部的高山地带，那里啊有很多岩石所形成的天然要塞，他们居住在天然洞穴啊，或者是凿岩而造的人工的房屋。那么这些住处啊，不仅保护他们免遭敌人的攻击，而且夏天呢可以用来避暑，冬天又可以来防寒。首都佩特拉那么就位于峡谷的尾端啊，这个峡谷是由3公里长的岩石所形成的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个可谓就是一夫当关啊，万夫莫敌的一个地方。俄巴迪亚呀他也承认这一点儿。但是俄巴迪亚他却说道，你因狂傲自欺。那么以东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要塞不够坚固，不是。而是因为啊，神既然已经决定要破坏要塞了，那么要塞就必定会被摧毁。任何的避难所或者是藏身之处啊，都不足以来去躲避神他的审判。好，以东的降杯那么是因其狂傲和自高所致。那么第三节开始的子句和节末的傲慢问话，那么都强调了这一点了。原文中的狂傲这个字啊，有其特殊的含义。那么圣经记述雅各以一碗汤骗取以东祖先以扫的长子名分时，那么所用的字呢，和这里的狂傲那么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根。而这个典故也是以扫的后裔以东和雅各的子孙以色列反目的由来。以东被欺骗导致他被审判，那么正如夏娃被诱惑所以受刑罚一样。那么这里就描述了以东之所以骄傲，那么是因其居所在岩石的裂缝中。那么就强调了岩石峭壁啊之不易攻克，以及以东啊居处之高，因而也成了天然屏障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文字游戏啊，岩石同时啊也是以东城市的名字希拉。那么这个地可能就是后来拿巴提人的首都比特拉。比特拉在希腊文呢也有岩石啊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以东人的狂妄就反映在他们的心里啊，骄傲的大本营。他们心里就认为啊自己所向无敌。虽然以东的天险并非自己建造，但他们地势上居高临下，那么就优于敌人啊，所以啊他们就心高气傲。那么这里狂傲的问话便是为下一节以东被神羞辱来去预先做铺陈。神说你因狂傲自欺。那么什么事让神来憎恶以东呢？那就是骄傲了。我很肯定的说是骄傲。有人可能会说了，只是骄傲吗？骄傲是不好，但是也没那么坏吧。好，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向你解说。如果有一个弟兄他严重的酗酒啊，我来请教你的意见，看看教会该怎么样处理。也许啊你会说应该开除他的会有资格啊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如果我说前几天晚上有一位执事在超市破坏保险箱啊，被警员给逮到了，我相信啊你又会说他应该被教会赶出去受惩戒，我也同意你的看法。但是如果我又说教会里边某一位会友很骄傲啊，他是我见过最骄傲的人，但是我敢说你绝对不会认为他要被赶出教会的。有些心地很柔软的人他们会说了，牧师啊应该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啊，告诉他骄傲是不对的，这个罪啊还不至于那么坏啊，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啊，不像醉酒偷窃说谎那样。但是如果我说在神的眼中骄傲比醉酒的罪更加严重，你会不会感到特别的惊讶呢？那么圣经提到很多关于酗酒的罪，神谴责酗酒的人， 酗酒就使得以色列日渐衰败。巴比伦、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的国家，还有罗马帝国，他们都是因酗酒，他们就败落了。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因为酗酒衰败的。如果我们国家的官员跟百姓继续的酗酒，那么也会落入到相同的下场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神的眼中啊，骄傲比酗酒的罪还有更加严重。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。我们要从正确的观点呢来去看待骄傲。骄傲它是最严重的罪。圣经非常严厉的来谴责骄傲罪。神说神憎恶骄傲。如果这个是以东得意忘形的原因，那么神会说因为他骄傲，所以我厌恶以东。好，请注意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。根据经文的记载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然后啊，作者就列出了一份清单。第一就是高傲的眼，第二就是撒谎的舌，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，第四图谋恶计的心，第五飞跑行恶的脚，第六图谎言的假见证，第七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好，你看在排行榜中啊，神所恨恶的罪排在第一的就是高傲的眼。那么当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走进教会，盯着眼看着犯罪的信徒，露出看不起他的表情或者是轻蔑的态度，那么在神的眼中啊，他们比酗酒还要更加坏。我不是在替酗酒的人来去说话，而是说酗酒是不好，但是骄傲啊，它是更加不好的。神说到骄傲还不止于此，箴言八章十三节就说神抵挡骄傲的人啊，神永远站在谦卑人这一边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那么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，约翰他也说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么今生的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它就是从撒旦而来的。骄傲它是从魔鬼来的罪。那么很多信徒，他们有种族的骄傲、面子的骄傲、恩典的骄傲，他们甚至啊会骄傲地说是靠恩典来得救。恩典不该让你感到骄傲，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谦卑的。那么请问，你会因为你是一个可怜的罪人，必须要靠恩典得救而感到羞愧吗？但愿呢，我能够为得救向神奉献什么，可是我却一无所有，因此我必须靠恩典得救，这是不能够夸口的。很多人自夸他们是罪人，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保罗他就说了，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那就是谦卑的心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他就说了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么骄傲呢，就可以破坏基督徒的见证了，使他们就不能够再为主啊来去做见证了。他们在表演，可是呢，他们所建造的是一大捆的草木禾秸，他们不是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来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。那么正如拳击比赛一样，骄傲啊让很多信徒都被击倒了，躺在地上十秒钟还站不起来呢。那么今天很多信徒都被仇敌给击倒，背叛失败了。那么骄傲啊就是撒旦的罪。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经文说撒旦他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看骄傲呢也是尼布甲尼撒他发疯的原因。他像孔雀一样啊，大摇大摆地走在巴比伦的皇宫里边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经文说，他说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那么结果呢？尼布甲尼撒他的下场是如何？但以理书4:31-32，经文说，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，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7期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，就赐予谁。哦，你看，这绝对不是意外。那么心理学家就说呀，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得了歇斯底里症啊，导致他失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离开了皇宫，和野地里的动物啊就一块来吃草。那是因为当一个人因为骄傲自高的时候啊，他不会被高举，他只会沦落到像野兽一样。那么神就贬低了尼布甲尼撒，使他就沦落到像野地里的走兽一样。那么什么是骄傲呢？骄傲的定义就是啊，内心的骄傲是一种生命的态度，就是你自认为不需要神，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啊活得好好的。那么在俄巴底亚书中啊，我们就看到内心的骄傲就是以东来去高举他自己，那么就像以扫他轻蔑长子的名分一样。那么即使在以撒的家里边有很多食物可以来吃，但是以扫他还是只想喝一碗红豆汤，他爱红豆汤甚于他长子的名分，他对神的事啊就毫不在乎，他轻视长子的名分，那么这实际上他就是在轻视神。那么现在以扫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了啊，自认有能力啊，可以过得很好，根本就不需要神。那么神就对以东说了，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啊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以东他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他住在到处都是岩石的山寨里头，也就是住在岩石开凿出来的城市佩特拉。那么今天这个城市啊，它还在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。凡是去参观的人看到这个城市的规模，内心都会有很大的震撼。它是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一个现成的城市，它的入口啊正好可以保护这个城市，那么因此这个城市啊非常易守难攻啊，到处都是很安全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箴言书16:18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如今的世道，人越发的骄傲，也越发的败坏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